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介绍的主要内容是神修生活，那么我们也为各位介绍了有关个人祈祷的部分。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星期的节目中呢，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团体祈祷。那么是不是先请王修女啊，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要请修女来给我们先做一些说明，在这个团体祈祷当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谈到这个神修生活，在修会中间很重要一个成分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祷。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祷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所用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教会礼仪生活的一些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弥撒、圣事、教会的大日课，还有一些教会中间的敬礼，这些都是我们在修会中间呢都好好利用的，来帮助我们团体祈祷的更好。那我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也不是个礼仪专家，我也不是个神学家，所以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从那个礼仪专家或者是神学的角度来看，而是用我自己是一个度修会生活很多年，从我的经验中间来谈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就看看啊，在教会中间呢，礼仪生活是一个圣化我们教友的一个方法，等于说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人类赢得了所有的救恩，全部圆满的救恩。那现在教会呢，就借着这一个有形的标记礼仪，向所有的人类信友来分施基督的一个救恩，使我们得到圣化，并且呢也光荣天主。那在礼仪生活中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弥撒感恩祭，我们七件圣事，还有包括教会里的大日课、敬礼等等。那这些呢，是我们团体祈祷的重心，刚才我已经提到。那我们现在就分别的，就这个点呢，来给大家稍微谈一谈，解释一下。那第一个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恩祭或者弥撒，那当这中间包括我们的圣体圣事以及对圣体的各种敬礼。那谈到感恩祭的时候，我觉得感恩祭是我们信仰核心的一种表达。我们信仰的核心，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来看的话，是耶稣基督逾越奥迹，也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最后经过苦难死亡以致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每个宗教都谈人生的问题，谈人生中间所经历的一些苦难死亡这些不能够解释的东西。那这有些宗教是比较谈超越，那我们天主教和基督教，我们所谈的却是说我们要面对它，接受它，像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从接受它、拥抱它，以直到克服它，到最后我们复活起来。那这样一个逾越奥迹，就是弥撒所要表达的最深的信仰。那当我们一天一天的参加弥撒的时候，我们应该一天天更深刻的深入逾越奥迹的意义，把它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献身者的生活。我们献身就是把自己献出来，奉献给天主，能够以这个奉献呢，能够超越自私，超越自我，而达到一个圆满的成为第二个基督。所以这个感恩祭对我们献身的人呢，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此外呢，我们在这个感恩祭中间呢，我们也聆听天主的圣言。在这个感恩祭中间，教会很有系统的把圣经的章节分配在每天的读经当中，来配合我们灵言的进行。所以如果每天细心的去阅读它，专心去默想它的话，在弥撒中间我们领到的天主圣言，对我们神修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事实上感恩就有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领受天言，另外领受天主圣体。那过去我们太强调只是领受天主圣体，那事实上领受天主圣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是会帮助我们用天主圣言慢慢潜移默化改变我们自己。那在弥撒中刚才说，我们也真的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在这个领受圣体圣血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也有说有两个幅度。第一个是我个人的超性的生命受到耶稣圣体的滋养，得以圣化。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圣体圣血中和主内所有的兄弟姐妹共荣，这两个幅度都是要强调的。但特别是一个修道的团体，一个团体在一起参与弥撒，每一天每一天的，那应该对整个团体的共荣，彼此之间的一个感情团结有很深的一个影响。那因为以上所提到的这个三点呢，感恩祭是我们信仰核心逾越奥迹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表达。那我们在感激中间，我们聆听天主圣言，我们也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所以呢有这样的重要性，每个修会都规定说会士应该每天参与弥撒，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当然是很好一个规定。可是同时带来就是说，我们在每天都要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久而久之会变得有点形式化和机械化。那如何去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个感受的话，是我们仍旧每天能够好好的参与呢？这是我下面要谈的事情。
我想修女提到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尤其是度修会生活的人，真的是每一天他一定要去参加弥撒哦。那至少教友的时候还有一点自由的选择，所以自由选择是有的时候想去，有的时候不去这样子。那么对修会生活来说的话，他每天弥撒的这个时间呢，或者是他的这种仪式，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进行哦，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还是会跟着这个礼仪年的一个配合来做一些调整？这个可能也是说不是那么好像每天都一样的一种方式。
我想你提到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现在就看看。首先呢，弥撒虽然是每天是一样的，可是他每天读经是不同的。那教会按照礼年的这一种安排呢，有不同的读经，所以能够先在弥撒之前把这个读经默想的材料先去深入了解它的意义，再来参加弥撒的话，应该使弥撒更生动更深入。所以这是可以说第一个方法，可以打破那个形式化的一个办法啊。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礼仪的设计上面可以多些变化，使它更活泼更生动，能够使参与的人感到这种很更高的参与感。那比如说的话，我们可以有些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弥撒可以按照场合的不同，有的时候隆重很热闹，比像大的庆节，圣诞节啊，复活节等等，那有时候很庄严肃穆，就像我们在追思我们遗亡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很温馨，在一个小团体中间大家围绕着祭桌一起奉献，那也有时候可以很活泼，比如说为青年和儿童设计的弥撒。那另外呢，也有平日的简单和平凡，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在礼中间在设计之时候呢想办法表达出来啊。那我举些例子来说，比如在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场合，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个隆重的进堂的一个仪式，神父主教啦，或甚至于那个有时候共济的很多神父从教堂的后面游行进来那马上给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感受那另外在比较那个小的团体中间呢，我们在这个读经以后呢，也不妨来一个圣经分享，大家每个人可以谈一谈他对这个圣经他的感受心得分享。 会增加很这个很强的一个参与感。那此外呢，在一些在那个奉献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游行。也许甚至在我记得在罗马参加弥撒的时候，在那个圣彼博多罗大教堂啊，有时候教宗主持的弥撒，哇，会有几十个人代表各种不同的国家，每个人奉献他们国家的那个特产啊，真的感到那个气氛很不错。那甚至在我们小小的团体中间，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比如像我们发愿的庆日啊，或者是说我们那个珠宝纪念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一次比较隆重的一个奉献。比如说每个人可以在奉献的时候到祭台神奉献一朵小花，或者说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些东西代表他的心意，或是点燃一个小蜡烛等等，那这些都会使得这个参与感增加的。那此外在天主经啦、平安礼的时候也可以做得相当活泼，像那个尤其青年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朵小花或一个小草什么什么的，一个他彼此交换，用这个交换代替一个平普通也很简单一个鞠躬。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很简单提出来一些东西，提供大家做一些参考，可以去变化的。主要就是在那个弥撒之前能够先去想想看，我今天这个弥撒中间我们要表达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想办法用一些行动融进去。那有时候看到一些也许说不太好的这种设计的话啊，设计出来弥撒比较不太好的，比如说他希望隆重，所以就唱很多的歌，几乎每一个可以唱的部分他都唱，唱到后来大家都累死了。
弥撒也拖得比较长一
点。对了，所以这种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设计，可以这样说。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大家也需要很安静的弥撒，要这个时候平日的时候那可以很安静，只放一点轻音乐穿插中间也可以了。就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变化。
可不可以问修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谁来决定这个弥撒的形式，还是说这个弥撒的这种表达的方法啊，是根据这个节庆来走的，或是根据这个礼仪来走的，有没有一定的一个方式呢？
我想教会那个的节庆一定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一个选择礼仪的一个基础。那此外就是说在这个团体中间，弥撒的团体是哪些人他们需要什么，所以这是必须要想到的。我们不是凭空设计，而是为这一个团体设计。所以这是一个根本。那我觉得参与的如果设计得很好的话呢，那减少像有些在大陆上看到情况，在弥撒中间有些人在念玫瑰经，或者是说朗诵其他的经文，甚至去办告解啊，就没有真心真正参与这一个感恩祭，那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事情啊。
是。
当然，我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尤其是现实生活的人，每天往弥撒的话，我们一定要努力激发自己的信德。特别是说，我把我这一天将会发生的一切，我都在弥撒中间先奉献给天主，求他圣化。也可以说，预先呢，先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挫折，也可能是失败啊。我们宣献给天主，有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激发性的一个方法。那我个人蛮喜欢的，就是说在神父举扬圣体的时候，那个小面饼啊，神父说这个是我的体，我会在心里说这是我的体，我在这里望弥撒，我也把我的自己全部献给天主。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弥撒中间特别要为谁祈祷，你不妨说这是他的体，我把他奉献给你，这一类的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呢，能够把自己这个小我和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一个特的大我。那另外在弥撒中间确实如果你细读他的经文，很多有可以悔罪的地方，悔罪经啦，在祷文中间啦，在成圣体圣血的时候，神父说这是我的圣血为赦免你们的罪而流出等等。天主经中间讲到请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 在平安里中也有这样子的。所以呢，在弥撒中间确实是一个很多提示我们悔罪的机会。那如果我们真心的去念这些的话，我们也是在真心的参与弥撒，那比在弥撒中间去办告解更好的多。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为特定的某些对象祈祷，为全世界祈祷，因为感恩祭绝对不是一个只是私人的祈祷，是一个教会中最大的一个祈祷，为全世界的。所以把这些意向我们都能够每天弥撒中间都采取一点，能够把它融入我们的参与的话，我相信会使弥撒不会太机械化、形式化。
的确如此啊，像我觉得光听修女的这个形容哈，就会一面回想说自己参加弥撒的那种心情。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跟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哦。
对，
如果你觉得很疲累的时候，你会觉得，反正你就是按照这个司机的他的这个指示来做事嘛哈，好像内心不会有任何的一点感动。但是如果说像修女这样子谈的话，我们预先有准备好自己的话，可能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当然也会很疲累的时候啊，这这些都做不到，那交给天主了。天主知道我们很清楚，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天主知道我们什么很累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更多的努力了，那他接受我们，那我们就这样参加弥撒，会这样子的。好，那这个当然，这我们提到那个和弥撒有关系，最有就是圣体圣事啊。那圣体圣事，我刚才已经说谈到，现在要强调，就是说圣体圣事有两个幅度，一个是我们个人接受到圣化，一个是呢和团体一起共荣。所以这两个呢是相等的重要，现在的教会中特别强调这个相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在弥撒中间，弥撒以前真要宽恕，彼此宽恕。那另外呢，我也顺便还有一分钟谈到一些关于对圣体的敬礼。比如说有的团体会每天朝拜圣体，有的呢会一个礼拜呢有一次守圣食，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做法，可是要记得，就是并不是耶稣基督在内，他需要我们的陪伴。有的人会非常的那个感情化的说：“哇，耶稣你好孤独了，我来这里陪伴你。”不是，我想这个不是那个意思。意思说，耶稣基督那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天天在一起，他愿意借着圣体圣事这个面饼的一个形式临在在我们中间，分享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他既然愿意和我们分享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也应该愿意到他面前来告诉他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拜圣体守圣事更大的意义。
是，我相信今天修女讲的内容啊，可能有听友们会很希望能够更确切的解，因为的确我们一生当中可能参加过好多次不同的撒，但是每一次的体认可能都不一样，甚至会觉得自己志不前啊。我今天听了修女的讲解之后，我想可能对很有些帮助，就是说至少认识了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先参与弥撒准备几。那么还有很多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在下次节目中修女来我们做说明。听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